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完了北中国佛教的传承，几个代表的思想家跟他们重要的思想，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南中国佛教思想的传承跟重要的思想家。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谈到的是慧远啊，慧远他是他的师父呢也是道安。那么相传慧远呢在最先听到道安讲般若经的时候啊，他豁然大悟，儒道九流啊皆遭破，也就是他认为听了这个道安师父讲般若经以后，他才发现儒家的道家九流十家哈都是一些糟粕，所以开始一心的去钻研佛理。那么道安师父也对慧远非常的器重，然后他也曾经讲过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也就是能够传播佛教的大概就是慧远吧。后来慧远就居住在庐山，讲学著书，弘扬佛法，而且广交当时的达官贵人。虽然三十多年没有出山一步，但是却名震大江南北，一时之间清泉环街，白云满室，那么使得庐山的东林寺哈成为江南佛教的一个中心。那么这也印证了道安师父当时对慧远的一个期许，因为慧远倡导弥陀净土法门，所以在山上结了白莲社，跟入社这些学佛的学者名流啊同修净土，所以后来他就成为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远的思想到底有哪些可以影响到我们后来的呢？我们可以谈一下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法性的思想，一个是神不灭的思想。慧远他自己本身著有一本叫《法性论》的这本书，那么到目前已经失传，但是有一些法性论的观点在《大智度论超序》还有《沙门不净王者论》这些著作当中啊，都还可以看得到。什么叫法性呢？慧远说，无性之性谓之法性，诸法无性，因缘已之生，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常无非觉有，是空空之谓玄，失其自也，失其极也。那么这是从《大智度论超序》所引的一段话。法性跟真如、法界、涅槃都是代表佛教最高真理的意义，指的都是最高的精神实体，最高的理想境界。那么既然称为法性，为什么又说法性无性呢？后面的这个性字是指的性，是指的世间一切生灭诸法的种种不同的性，而法性呢是非生灭法的一种神秘境界，它本身永恒不变，却能够派生一切由因缘而生成的万事万物的根本。所以慧远在《法性论》里面就提到了，自己以不变为性，德性以体极为宗。那么这个不变是从常无空空，就是灭绝一切的生灭而来。那么照慧远的说法，要达到自己就是关于法性的认识，重要的是体认这个不变的性，超脱一切现实的变化，那才能够达到。那么这个不变呢，与流动是有所区别的。那么这个不变跟流动是区分彼岸世界跟此岸世界的一种标志。慧远设想有那么一个不变的因缘永息、泥恒常住的理想世界，同时就是把出家沙门装扮成一个高人一等的一种人，说他们是求中不顺化，体极不坚硬，不食人间烟火，却又能够助王化于自道。那么慧远以这个作为沙门抗礼万乘高尚其事 可以不敬王者的一种理论的根据。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联系，当时盛行的关于有关于有跟无的问题的讨论，那么这个泥环的神秘世界是有还是无呢？那么说它是有跟佛教的根本教义不合，因为佛教是讲绝对虚无的，他所理想和追求的 涅槃是个绝对虚无空寂的境界。那么如果说它是无的话，那岂不是连这个神秘的虚无涅槃境界有都否定了吗？那当然是不可以。所以从来佛教当中的空中跟有中两派啊，正就是这个问题上在不断的去对立去讨论。慧远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他其实是根据般若空中的理论，同时也继承了跟发展了道安师父的本无异，确认虽有而常无，常无非绝有，常无是主要的，但并不拒绝承认还是有的一面。道安在强调无在原化之先，空为众行之始的时候，接着就解释非为虚阔之中能生万物，那么他的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的观点不敢不承认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慧远为了说明法性即是常无，又是不绝有，还举了有火传而不息的例子，连同他的神不灭论所举的例子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这里作为精神实体的法性，实质上不外乎就是神、灵魂、意识的同义语。那么什么叫做神不灭论呢？我们还记得在讲东汉的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叫做桓谭嘛，他曾经提出所谓的以烛火来喻形神，然后讲说人会形亡神灭。那么断言精神不能够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的存在，就如同烛光不能够脱离主体而存在是一样的。对精神和形体的关系，那么有了进一步的一个说明。然后王充呢也接续着桓谭的说法，然后反击所谓的神不灭论，那也就是他们主张是神灭的。那么慧远师父看到这样一个神灭的思想以后，他就提出了薪火相传来反对神灭论的思想，主张神不灭论。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火之传于心，由神之传于形；火之传意心，由神之传意形。前心非后心，则知子穷之宿妙；前行非后行，则悟情愫之感深。或者见渐行朽于一身，便以为神情俱丧，有睹火穷于一目，为终其都尽耳。那么这篇文章这段话是从沙门不净王者论的行尽神不灭第五所揭露出来的。那么这一段话其实就是对桓谭王充的一种反击了。他认为同一个烛火或者是星火的比喻，桓谭跟王充可以用星或者烛火的灭来论证人的始跟神的灭，而慧远呢，他也可以用心尽火传来证明神不灭，而且作为人始灵魂转身的一种有力的依据。我想这个地方正是给了神灭论的一个当头棒喝。那么接下来南中国佛教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叫竺道生，他是涅槃中的代表人物。涅槃佛性的学说的倡导就是竺道生。那么他是今天河北这个地方的人，家世的是士族阶级，那么从小就跟非常有名的一个僧侣啊叫竺法泰出家，所以他也改姓为竺。所以我们一般讲道生呢、又叫竺道生，其实就是道生了。那么后来他跟随着鸠摩罗什翻译了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等等，成为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那么他倡导一禅提人皆可成佛和顿悟成佛的学说。那么在开始的时候他是受到攻击，后来因为跟这个佛学的一个发展的需要啊，所以涅槃佛性学说也就成为南北朝非常盛行的一种思想。那么道生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说呢，就是道生说法顽石点头。那当然道生说法顽石是不会点头了，不过佛教有很多这种神话故事。那么是说道生呢在说法的时候遭到其他的僧众围攻嘛，于是他非常的生气，就离开了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到了苏州的虎丘山。于是他只好把一堆的石头聚集起来当做他的徒弟讲经，讲到一禅提人的地方的时候，他肯定都有佛性，于是他就说了， 如我所说，契佛心否啊？就是说，如同我所说的，能不能契合于佛心？他认为一禅体人皆可成佛呢？结果呢，石头都点头了。所以有这么样一个记载，虽然是一个神话，却有深刻的一个意义啊。那么说明了道生一禅体人成佛说，在当时是怎么样受到一些迷惑跟俘虏下层人民的一种作用，他们能够接受这个观念，而不是说只有上层的人他才能够成佛，而下层的人是不能成佛的。我想这个最主要它会影响到低下阶层的百姓。那么竺道生呢，是精研般若跟三论思想的人，而又进一步的把思想引向了涅槃佛性说思想。他不满意法显翻译的那个泥环经的六卷，他认为禅体是寒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就是一禅体人那种愚昧的人，他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啊，那怎么能说他没有佛性呢？像这样的在高僧传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记载。那么道生的一禅体人皆能够成佛这样的一个思想，跟他的顿悟成佛说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一禅体人皆可成佛是强调人人皆有佛性，打破成佛对象的一种资历的限制。顿悟成佛呢，是强调顿悟本心，故有佛性的一个必要，打破了成佛的无数的难关跟困难度。所谓成佛，即是绝对的虚伪，那么他的理论正是以虚所构成的佛性来作为一个基础的，那么因此成佛也就成为一个肯必然性，而不是一种不能够成为佛的一种必然性。那么佛性究竟是什么呢？在佛教的神学的观念当中啊，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或者是佛的一种本性，而在道生这里就被广泛的应用，跟实相的观念、法性、法身、涅槃、本有等等，都是同一个内容性质的一个概念。那为了不要受到佛学家们这种不同的语词概念影响，所以我们用佛性这样的观念来概括一切的这样说法。佛学家也很喜欢谈诸法实相，那么诸法近似于我们所说的一切事物的现象，而实相呢，是指了事物现象的内在本质。人们掌握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属于认识的理性阶段，不免要经过一番抽象的功夫，暂时舍弃具体的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道生就说了，福相以尽意，得意则妄相，言以权理，入理则言习，自经典东流，一人重组，多守自文，显见原意，若妄权取于实可与言道矣啊。那这也是从高僧传我们所引出的一段话。那么这些话是王弼得意妄相，得相妄言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种再诠释，反映了当时思想界一般由玄入佛的一种普遍的取向。但既已入佛，所以道生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在批评守旧的人，他们多守自文，显见原意，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佛性的奥义，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思想概念呢来去区别。那么道生所谓的实相，是着重指的实相是无相的，因为一有相，那么结果还是个有，并不是真的空，就不合般若空中的本来的意义。那么因此我们想，无相对宇宙来讲是实相，是法性，对佛来讲就是法身，法身是法性在佛身上的体现。那么对身只不过是一个借用词，因为法性也好，法身也好，都是不生不灭的精神实体，而无身无相、妄言绝律不能用名词概念来表达这个神秘体。道生的涅槃佛性学说其实是进一步的发展了魏晋以来的般若学说，跟后来禅宗的顿悟以及顿悟成佛的思想有了前后呼应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呼应的一个关系对我们整个思想的一个发展性当然也具有一定的一个影响了。那么接下来在南方四宗里面还有个很重要的代表的，就是社论宗曾谛。那么因此从慧远到道生到曾谛啊，是南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 真谛的社论中立了第九识，就是阿摩罗识，来说明觉悟的动力，用阿摩罗识来转前面的八个识。阿摩罗识有两种，一种是叫所缘，就是真如，一种叫本觉，就是真如智。阿摩罗识以真如为体，然后分别的真如有主客两个意义，以阿摩罗来表真如之主体意，跟唐朝僧人圆彻大师啊，他们的见解是有一些不同的把握的。那么最后一个在南中国佛教影响很深的，就是大圣起信论。就方法上来讲，它属于真藏之教，立论的主旨是在于立一心来表最高的主体，也就作为万物的根源。对于迷觉和染净，那么这种佛教的传统的问题啊，他都认为这是心的两种的状态来看。于是一心二门细收万法，那么这个避免说真我或者主体的种种的教义啊，显然不同。如果我们从大圣起信论的用语来看的话，那么大圣起信论当中以阿赖耶识为生灭心，又说熏习的理，都跟社论非常的相近。另外一方面又说心意跟意识，又蛮像是地论家的一些意识的把握。那么可见这本书呢，是通过唯识说而立真藏之教的一种理论的基础。那么因此有两个意义可以给我们表达的，第一个就是心。大圣起信论的心呢，是一切法的根本，也就是众生心。第二个是心有两种活动，也就是有真如跟生灭两个面向。那么就心的作为一切法的本来说的话，那么心是自己最高的一个主体性，连这个觉或者是这个染根净啊，迷根觉或者染根净啊，都不外乎是这颗心。于是这颗心呢，能够观一切法，也能够生一切法。可是我们要显示出这个正义的话，这就第二点要谈到的，一心有二门，就依照一心法有二种两种门。那么什么叫两种门呢？一者心叫真如门，二者心叫生灭门。就一个心开两个门，一个叫真如门，一个叫生灭门，这叫一心开二门。那么这两个门皆明总摄一切法，也就真如跟生灭了，都是相依而立的两个概念。迷的时候一切都迷，觉的时候一切都觉，以是二门不相离故，就这两个门都不能够离开我们的心。而觉是离念之主体自由境界的，由无明到一切虚妄杂然法之升起，都是这颗心自现于幻妄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么因此我们去面对这颗心的时候，我们会念念惊觉，心就是那一个。可是开出来的门呢，却有两个，一个叫真如，一个叫生灭。那么这也就是大圣起信论里面很重要的一心开二门。当然这两个门要迷要觉，要染要净，都存乎一心嘛。那么心能够有所净，能够有所悟，那自然走的是真如门。那么心有所迷，那心有所染着的话，那就是一个生灭。可是不论是生灭跟真如，都是跟我们的心有关。所以大圣起信论影响到后来思想很深远的，就是一心开二门的思想。那么以上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对南中国佛教慧远道生真谛以及大圣起信论这部经典里面所谈述的一些思想，我们做了一个粗浅的粗略的介绍。那么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